Enter 就可以了。Enter。不 ，Enter。三支撑，好，我们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如果今天到罗马的话，你会发现有个索马罗马市集，就 Roman Forum 啊。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去的话，你还能看得见这个废墟。那么但是呢，保罗那个时候所看见的样子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是根据考古学家的资料啊，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要紧，如果大家去罗马看的话，最要紧你要。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罗马是比保罗那时候所看的罗马要多得多，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重整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再下面一个，好，这是罗马竞技场，我们讲过。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是保罗，他说他上属于该撒，所以现在保罗那个时候所看所有的罗马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先看见上面，上面呢，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上面那个天花板会转那个宴宴厅，这个是今天的样子啊。那么这个已经今天的样子还很有样子啊，就是这是多少年多少千年以后，但是保这个尼禄那个时候实在是非常美的啊。那么这个是用电脑合成的，就是说这个是今天的古迹嘛，就是所以大概尼禄那个时候，如果保罗有机会能看到的话，因为有非是非常可能的，那么保罗那个时候所看到的大概罗马就是不是竞技场，在竞技场附近他应该是看到这样的景象。那么保罗不是要上属于该撒吗？他说我要到那该撒的会堂前面去。那么该撒的会堂在哪里呢？那这个就是保罗，这个就是罗马市集。这就是罗马市集。那么你就发现说，这个有个大厅，这个有个大会堂，这个有个大会堂。那么当你到了这个大会堂以前呢，你一定会经过一个庙，这个庙就是游流大帝的庙，就是刚才我们说七个头的第一个。啊，所以圣经说他的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因为他自己称他做神。所以你看见保罗一进到罗马以后，你就发现说他事实上他所面对的，他一定要他那个时候的情形，他一定会看到那个游流大帝的庙。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受逼迫，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那如果保罗要上属于该撒的话，那这里有一个大会堂，它的名字叫游流大会堂，那个名字和游流大帝是一个字。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在这里。所以大家如果今天你到罗马去，你还能看到一些废墟啊，你大概可以看的样子保罗那个时候的罗马大概有多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整理过了以后让弟兄姊妹有印象。当然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他还没有说他要上属于该撒，因为他以为说他要欢欢喜喜的到罗马去，结果没有想到他是带着锁链。所以等到他锁链带着锁链，那是五年以后，那没有错，保罗的的确确是，是到了这些地方。最后他终于在皇帝面前做见证。好，最后一张。好，对，这刚才我们讲过是古罗马的那个古罗马的城，大概样这个样。再一张。我想我们不要紧，就不要。但我想大概弟兄姊妹有一点的概念就可以了。然后我想我们要紧的就是，我们能够再继续下去。
关掉了再开就行了。
好，我们有了刚才的一点点概念以后，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回到罗马书，就是从十二章开始。那么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经过了这么几堂以后，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呢事实上是分作两大段，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一段，这里讲到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么保罗所传的福音当然是讲到神的救恩，所以前面八章呢是讲到救恩的全备，接着三章呢就是九十十一是讲到救恩的稳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十二章一直看到十五这十六章，那么很明显的这我们已经说过，那是指说救恩的结果。那么救恩的结果呢其实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好好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
这个第一章
第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想知道罗马书第十二章到十六章讲什么，那就是腓立比书这里所说的仁义的果子。那仁义呢是为了造词，其实原文这个仁字是没有的啊，这个中文是为了造词好听好看，所以呢仁义，那其实原文没有仁只有义啊，所以事实上呢是结满了义的果子。那么不要忘记，大家都知道这个使徒行这个罗马书讲什么呢？罗马书乃是讲到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那么这个是福音，但是这个义呢要结出果子来，那么它所结出来的果子呢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所以可以说前面九，可以说前面的十一章呢是理论，是救恩的理论，但是呢等到我们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那就是救恩的落实啊，我想很清楚的。所以很明显的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知道基督徒他就过一种的生活，是显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么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追根究底，如果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呢，那么原因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到这一部分，我们就要知道说，那么如果我们就是当我们得着了这么大的救恩，那么在我们身上应该会有哪些的结果，那么这个就是从十二章开始的。那么十二章一开始是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这个所以这个字就是代表说承上启下的，那么这个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明白了神的救恩以后，如果我们真认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那么全备，那么我们很自然的会有一个反应，那么这个反应是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爱劝你们，那么这个慈爱，这个慈悲就是慈爱，那么这个慈爱什么爱呢？就是那个不能与我们隔绝的爱。所以不要忘记，有人说的没有错，这个九章到十一章好像括弧一样，严格说来呢，这个十二章第一节的话好像直接就连着第八章的话，如果你连着第八章的话你就很清楚，第八章告诉我们说，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人能。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讲完了救恩的全备以后，他不知不觉的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谁能够与叫我们与基督的爱和神的爱隔绝。所以当一个人完全被基督的爱和神的爱浇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所以保罗可以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这个时候应当做什么呢？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保罗劝我们， 他为什么劝我们呢？就凭着神为我们所预备这么大的救恩，那么我们应该做一件事，这件事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哪一件事呢？就是应当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意思就是说，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活祭，要奉献。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
活祭。
那么这个就叫我们想起旧约的燔祭。你要旧约有好几种的祭物，有燔祭，有赎罪祭，有平安祭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知道旧约的许多祭里面最基本的一个祭就是燔祭。燔祭的特点在哪里呢？燔祭的特点就是，对不起，这个燔祭的特点呢，燔祭的特点就是它无论是牛也好，无论是羊也好，它是整头的献上。那么就算人贫穷，他不能够献牛献羊，他一定要献上整个的燔祭。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当保罗在那里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所指的祭乃是燔祭，就是旧约燔祭所代表的。这个牛本来是耕田的，这是它的用处，但是当它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你看它的用处改变了。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明白神的救恩，一个人如果真的能感觉到神为他所做的是何等大的救恩，他很自然有一个反应，那个反应因着爱，基督的爱和神的爱激励他，所以呢他很愿意自动并且愿意的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本来我们在田里面非常有用，在这个世界上非常有用的。但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就是说，等到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用处改变了。那么什么时候是我们用处最大的时候呢？就是你看见本来一头牛摆在那里，本来一头羊摆在那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它已变成灰烬了，已经变成一团灰了。但是不要忘记，就在那个时候，那个馨香之气，所以为什么燔祭又称作馨香的火祭？因为馨香那个之气呢，就达到了神的面前，那么神就悦纳。所以这里说神所喜悦的，因为这个祭乃神所悦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很清楚，基督徒不光要相信，信是很重要的。你看见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一切都在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信乃是一切的开始。但如果我们真的要成长，那不要忘记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我们知道说这个奉献，等到我们奉献了，你看这个基督就开始长进。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因为我们的神给每一个人有一个完全自由的意志。你知道一个做母亲的，她很容易把牛奶倒在奶瓶里面，这个很容易，但是要把奶瓶呢倒在小 baby 小那个婴孩的口里面就很难，她不张嘴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你知道她不张嘴她就不会长大。但是这个时候，所以呢，许多时候呢，那做父母的没有办法，只好把他鼻子捏住，然后他嘴巴就张开了，然后呢，这个牛奶就进去了。但是不要忘记，神从来不做这件事，神从来不勉强我，神总是说等他自己情愿，就像雅各书所说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重要，因为神如果要在我们身上做。如果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的话，神尊重我们自由的意志。如果我们痛，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怕痛，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畏缩，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犹豫，神就不做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你怎么，如果神不做，那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称义成圣跟得荣？因为我们说这不是我们做，我们根本办不到，我们做不成功的，所以一定要圣灵要做。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他尊重我们的主权，那最要紧的就是你肯不肯把你主权交出来，你肯不肯说让你求你在我身上做。我知道我们在座很多人最怕的就是去看牙医，因为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好像上断头台一样，那的确有一种的恐惧。那么弟兄姊妹， 毫无疑问的，如果你在那里奋斗，你在那里努力，像有很多小朋友坐在那个牙医的椅子上，他就是跑哭啊闹啊，那牙医不能，牙医生不能做什么。